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
大听图说，
故事会开始了。
乔老头的暗号。南乔乡政府啊，有个乔老头，最近因为年纪大了，耳朵有点背了，乡里乡亲的为了照顾他，就安排他管会议室。管会议室啊，无非是做一些拖拖地板啦、擦桌子啦、洗茶杯之类的工作，而乔老头呢，手脚勤快，样样都干得有板有眼的。哎，可是就有一样，他却总是经常出差错。什么呢？哦，原来啊，是乡里啊经常要召开一些大型会议，因为是大型会议嘛，所以就喜欢放鞭炮啊、奏乐啊什么的。而乔老头呢，耳朵不好使，主持人叫鸣炮，他就会说凳子不够，急匆匆的就跑到隔壁办公室拎几把椅子来。主持人叫奏乐，他又说什么天太热，一口气又拧开了墙壁上所有的吊扇开关，闹得大伙儿啼笑皆非。后来他的耳朵是越来越不行了，差错也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了。他的侄子曹秘书呢，偷偷的就给他想了个办法，约定啊，以举手为号，举左手代表放鞭炮，举右手代表奏乐，这样每一次鸣炮奏乐啊，乔老头都看侄子的手势行事，果然啊，再也没有出过差错。这一天呢，乡里啊又要召开一个大型的会议，肖乡长呢找来了乔老头说，这次的会议啊很重要，县里有许多领导来，你千万不能出差错闹笑话呀。乔老头虽然听不清肖乡长说的是什么，但是大概啊也能琢磨出来，心想怕什么，有侄子给我打暗号呢。他拍着胸脯说了，这个你放心，保管万无一失。乔老头啊嘴上虽然这么说，可是心里啊就总有些不踏实，天一亮就爬起来烧开水、扫会场、挂会票，把各项的准备工作呀做得好好的，然后小步跑到乡政府门口的杂货店，买来一串炮仗，在走廊上支上一根竹竿，解开碾子点燃了一支香烟，这才稍稍的松了一口气。上午八点钟，开会的人陆续到齐了，台下有百十来号人呢，黑压压的坐了一大片。肖乡长呢，正坐在主席台上查点到会的人数。乔老头凭着直觉知道会议就要开始了，他一手夹着已经燃了半截的香烟，一手拿着炮仗的碾子，两眼直愣愣的盯着他的侄子曹秘书，进入了临战状态。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天花板上突然有一只蜘蛛掉下来，而且还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曹秘书头上。曹秘书猝不及防啊，就下意识的举手就拍。乔老头盯着侄子早已经有些耐不住性子了，看到曹秘书举左手，以为该鸣炮了，赶紧把点燃的香烟头啊就往炮仗碾子上凑，点燃了炮仗。哪知道啊，这个蜘蛛啊被曹秘书拍了一下，哎，细腿一蹬啊，又跳到他脑袋的右边了。曹秘书觉得右边发梢痒痒的难受，又伸右手来拍。乔老头刚点燃炮仗，看侄子举右手，心里暗叫呀，该奏乐嘞。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会议室，看准录音机就往下按，放响了乐曲。这一下倒好了，这个会议啊还没正式开始啊，就猛然间的放炮仗响音乐， 顿时整个会场都全乱了套。肖乡长气坏了，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，指着乔老头的鼻子大骂。末了还是曹秘书出来调和，叫乔老头啊再买来一串炮仗，重新鸣炮奏乐一番，才开始开会。会议结束以后啊，乔老头因为挨了骂，满肚子不高兴，午饭也不吃，一个人呢气鼓鼓地坐在房间里生闷气。许多同事知道事情后啊，都去劝他，可是啊，谁去劝他，他都不吭不理的。肖乡长就感觉到挺纳闷，乔老头办事认真呢，即使领导批评他，他都能虚心接受，这一次到底是怎么了呀？于是啊，他也去劝他，跟他说：“哎，都怪我脾气太暴躁，当时啊不够冷静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那就算了吧，不过以后可要注意，别再闹笑话了啊。”乔老头白了肖乡长一眼，终于开腔了：“
哼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无非是买了一串哑巴炮嘛，现在的假货多着呢。”
哑炮？大家听完一愣，随即都忍不住的轰了一声笑了。他们这才发现啊，乔老头的耳朵几乎是全聋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